弟兄姐妹早上好，我们今天早晨来继续学习华爱伦的使徒行述，今天是第27章以弗所。我们做一个祷告。慈爱的父神，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又给我们新的一天，也求主在这一天当中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按照主的旨意来行事为人。我们也求主与我们同在，当我们读书的时候，愿主的灵光照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使徒行述27章以弗所，本章根据圣经使徒行传19章1-20节，我来给大家读一下。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一共约有12个人。保罗进会堂，放胆讲道，一连几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回谤这道，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便在推拿鲁的学房天天辩论。这样有2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西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听见主的道。神借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奇事，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那时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向那被恶鬼附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敕令你们出来。做这事的有犹太祭司长示基瓦的7个儿子。恶鬼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恶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他们身上，胜了其中2人，制服他们，叫他们赤着身子受了伤，从那房子里逃出去了。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知道这事，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那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诉说自己所行的事，平素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算计书价，便知道共和50000块钱。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好，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这一段里头有一些弟兄姐妹经常会问哈，其实一些问题我也有些迷惑。你比如说保罗在以弗所见到几个门徒，然后他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门徒说没有。那么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就是保罗在这里说受了圣灵没有，并不是说他们有没有圣灵，其实圣灵一直都在人世间从创始以来参与圣灵参与创造然后一直洪水之后，洪水前，洪水之后，一直到现在，其实一直到耶稣基督都是有圣灵的如果没有圣灵，这个世界会真的就一点秩序都没有但是为什么保罗问他们受了圣灵没有呢？实际上还是一个比较狭义的一个理解，其实就是问他们受了圣灵的，领受了圣灵的恩赐没有这个圣灵的恩赐，你看他们以那个以奉主的名受洗然后圣灵站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说预言那么这个呢，像我们今天我们也受洗，我们也受的是圣灵的洗，对吧？但是为什么我们当中基本上就没有说方言说预言？当然灵恩派的不算灵恩派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他们觉得他们是在说方言，我们就说一般的情况为什么我们又没有为什么他们又有？是不是说受了圣灵就必须说方言说预言其实这也不一定因为当时福音刚刚传开耶稣基督的名需要得到就是宣传推广 刚刚开始的时候教会，所以上帝会给人明显的证据，让他们能够知道耶稣是基督。但是这么多年了，其实主的道已经在全世界都传开了，所以有很多时候也在一些地方，就是圣灵的恩赐也就不只是通过这种明显的方式在表现。那实际上我们说怀师母一再强调说，人有圣灵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标志，其实就是他的认罪悔改。所以其实哪里有认罪悔改的人，其实哪里就说明圣灵已经降临在他身上了。那么在这里呢，还谈到了一个你受了什么洗，约翰的洗是悔改的洗，耶稣的洗是圣灵的洗。这个呢，我们就知道早期教会有这么一个分别，因为有很多人是在认识耶稣之前听了约翰的道，但是他们不知道耶稣，所以他们是受了约翰的洗。可能在当时早期教会有这么一个分别但是今天我们都大家都是受耶稣的洗，都是奉父子圣灵的名受的洗然后后面提到赶鬼的事情那个鬼有人冒充他身上没有基督的生命，但是赶鬼其实他是因为上帝的能力魔鬼他是惧怕上帝的能力的。如果你真正有神的生命在，你靠着上帝的能力赶鬼，你肯定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没有上帝的生命，你跟主的关系不好，那魔鬼就是像这样的说，保罗我认识耶稣，我也知道你是谁呀，对吧？魔鬼都不睬他们，而且魔鬼还能胜过他们所以在今天其实我们也有赶鬼的事情我自己也亲身经历，也去赶鬼那么其实我自己就知道，我们赶鬼的能力完全来自于耶稣，个人一定要隐藏在基督里头我们才可能去赶鬼，因为我们是奉主的名去赶鬼的。好，我们来看一下怀师母是怎么来描述这一段保罗的经历的。当亚波罗在哥林多传道的时候，保罗实践了他回到以弗所的诺言，他曾赴耶路撒冷做短期的访问，并曾在早年工作地安提亚住了一些日子，从那里他旅行小亚细亚，挨次经过加拉太和弗里加地方，访问他自己所建立的教会，坚固众信徒的信心。在使徒的时代，小亚细亚就是今天土耳其部分小亚细亚西部被划分为罗马帝国的一个省份，叫做亚细亚，它的首府以弗所乃是一个商业的大中心，港口传播云集，街上挤满了从各国来的人，这里像哥林多一样也是布道工作的良好园地。犹太人这是广布于一切业已开化的地区，而且都在仰望弥赛亚的来临。当施洗约翰传道的时候，许多到耶路撒冷来过节的人曾到约旦河去听他讲道，他们在那里也曾听到宣布耶稣为上帝所应许的那一位，而他们也曾把这信息带到世界各地，如此上帝早就为使徒的工作预备了道路。所以这就怀师母在给我们解释为什么这些人受了约翰的洗保罗到了以弗所就发现有12个弟兄，他们像亚波罗一样都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也像他一样对于基督的使命稍有一点认识，他们虽然没有亚波罗的才能，但他们却有像他一样的真诚和信心，要设法将自己所已经领受的知识广传开来。这些弟兄还不知道圣灵的使命，当保罗问他们受了圣灵没有的时候，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又问，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的？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于是使徒就向他们阐明那作为基督徒希望之基础的伟大真理，他将基督在地上的生活和他耻辱的惨死告诉他们，又告诉他们生命之主如何打破坟墓的壁垒，得胜死亡而复活了。他重述救主交给门徒的使命，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也告诉他们基督应许差保惠师来，借着保惠师的能力必有神迹启示要施行出来。他并且描述这个应许如何在五旬节那一天已经光荣地实现了。弟兄们以深切的兴趣和感恩而惊叹的喜乐倾听保罗的话，他们因着信就领会基督赎罪牺牲的奇妙真理， 并接受他为他们的救赎主了。于是他们奉耶稣的名受了洗。当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时，他们也受了圣灵的洗，借此他们就能说别国的方言，又说预言，这样他们就有资格在以弗所和附近一带以布道士的身份做工，并出去到小亚细亚宣传福音。这些人之所以获得经验，以致能出去在庄稼成熟的地区做工人，乃是因为他们存有谦卑可教的精神。他们的榜样给予基督徒一个很有价值的教训。有许多人在属灵生活上只有很小的进步，因为他们太自满了，不肯向人领教。他们对于上帝的圣言仅具有肤浅的知识，便自觉满足。他们不愿改进自己的信仰或行为，因此不做什么努力去追求更大的亮光。怀师母在这里把这十二个弟兄，他们以前受了施洗约翰的洗，他们的这种愿意随时接受真理亮光的这样的一个精神，怀师母给予了褒奖。其实我们这一辈子只要活着，其实就是生命不息，追求不止，因为上帝是始终会将更大的亮光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一生都需要持开放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如果我们觉得我们什么都有了，那我们肯定就是不肯向人领教。看到别人有什么需要学习的，我们也会觉得自己有。那你就不会进步，你就不会在认识上帝的道路上往前走。那么其实我们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如果你每天没有生活在主的亮光当中，那你就在黑暗当中。没有说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可以拒绝亮光又成为基督徒的，不是这样子的。只要跟从基督的人热切地寻求智慧，他们就必蒙引领找到真理的复原。而且他们现在所完全不知道的，而是他们现在所完全不知道的，那完全献身给上帝的人必要被上帝的圣手所领导。他或许是卑微而显然无才能的，但他若以一颗敬爱信赖的心顺服上帝旨意的每项指示，他的能力就必纯净高尚而坚强起来，他的才干也必增加。当他珍视上帝智慧的教训时，就必有神圣的使命交托于他，他就能使自己的生活荣耀神，造福世人。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这一点我是非常相信的。我们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总觉得他们需要牧师长老来指引，其实不是的。很多时候我们在个人生活上有很多弟兄姐妹来问我，最近少了，因为我自己也退出了圣经学习群，我也有很多个人的问题，我索性也就有的时候张凯怎么要转给我，我就跟着看怎么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如果做牧师做教会的这些领袖的，我们如果一天到晚成了一个无所不知的这样的一种人物，其实对弟兄姊妹来说是非常有害的。我们剥夺了弟兄姊妹自己寻求上帝的一个权利，特别是在我们自己个人生活何去何从这样的事情上。你像有的时候会接到一些短信说他怎么想不通在他生活上，然后说刘牧师你来帮帮我，我没有回复我不回复就直接把他删掉了。可能大家觉得我这样做没礼貌，没礼貌就没礼貌我就这样的。因为我不是先知，我也不了解每个弟兄姐妹的情况所以我情愿大家认为我没有涵养没有教养然后你们发的信息到我这来石沉大海我情愿担这个罪名，都比我去担一个罪名，那就是什么都知道其实反而阻碍了弟兄姐妹自己去寻求上帝。其实在我的生命当中，我也有过黑暗的时候也有过彷徨的时候，但是我觉得上帝让我知道，只要我们每个人热切地去寻求他我们在黑暗当中摸索不放弃他，他最终是把我们带向光明当中。他在我们死荫幽谷的时候，他与我们同在的诗篇23篇，大家一定要相信，那个是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热心寻求基督徒的一个切身的经历不是大卫才有，不是只有大卫上帝才在死荫幽谷当中带领他，每一个人只要他是热切的寻求智慧只要他献身给上帝，并不是说你献身给上帝你就很完美，不是的。只要你有一颗心，你愿意去寻求上帝，就算你犯了错误也没有关系所以我们一定不要把希望，把自己要摆脱困境，把自己要走出目前的环境 希望盼望放在一个另外一个人身上，没有必要，弟兄姐妹啊。所以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越是遇到困难，越是遇到很多问题，尤其是个人生活上遇到的这些困难，越是需要去祷告上帝。这正好是上帝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正好是我们祷告上帝的时候。靠人是没有办法的。靠人，你不要把人想得太高。今日也有许多人像以弗所的信徒一样，对于圣灵在人心中的工作并不明白。然而上帝圣言中所教导的真理再没有教此更清楚的了。众先知和使徒都曾详细论到这个题目。基督曾亲自叫我们注意植物的生长，用来作为例证，说明圣灵维持属灵生活的力量。葡萄树的枝叶从树根上升，传到枝梢，维持树的生长，并使之开花结果。照样，圣灵赐生命的能力发源于救主，充满心灵，更新动机和情感，并使心思意念顺服神的旨意，而能令接受者结出圣洁行为的宝贵果实来。这种属灵生命的创始者是看不见的，而且这种生命的赐予与维持所采取的方法也并非人类哲学所能解释的。然而圣灵的运行却常是与上帝的圣言相符的。自然界怎样，属灵界也是这样。自然的生命虽时时刻刻蒙上帝能力的保守，却不是由于直接的神迹，而是借着充分运用我们所能获知的福慧来维持的。照样，属灵的生命也是借着运用上帝所已经供应的那些方法来维持的。如果基督的门徒愿意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他就必须吃生命的粮，喝救恩的水，他必须警醒祈祷，而且做工，在凡事上注意上帝在他圣言中的教训。怀师母没有说，如果我们想吃生命的粮，喝救恩的水，你就去求你的牧师告诉你该怎么做，不是这样子的。你必须警醒祈祷，而且做工，在凡事上注意上帝在他圣言中的教训啊，去顺从神，知道自己不能顺从，你就向上帝求上帝给你一颗顺服的心。那些悔改之犹太人的经验还有一个教训给我们，当他们在约翰的手下领受洗礼时，他们还没有充分明白耶稣做担负罪孽者的使命，他们仍固守一些严重的错误，但是他们在更清楚的亮光之下，却欣然接受了基督为他们的救赎主，并且随着这一前进的一步，他们的义务也就有所改变了，他们既领受了更纯正的信仰，他们的生活也就有了相应的改变。为表明这种改变，并为承认他们在基督里的信仰起见，他们就奉耶稣的名重新受了洗，这就是重新受洗的一个原因，背后的驱动力。他们为了表明这种改变，他们现在既有了更纯正的信仰，所以他们就会重新受洗。那么在我们教会，实际上如果你以前受的是点水礼，我们说那个根本就不是洗礼，所以你必须要重新来受浸礼。但是如果你是在礼拜天的教会，你受了浸礼，我们俗称大水洗，其实你要加入到基督福联席会，你就用不着非要再受一次了这都是看你个人的意愿的。但如果你认为你现在守了安息天了，你有了更纯正的信仰，你的生活有了相应的改变，你想要为了表明这种改变在你身上的作用并承认他们在基督里的信仰承认你在基督里的信仰期间，你可以自愿洗，但是没有人有权利强迫你，哪怕是那个教会的牧师。你可以通过什么方式加入基督福音安息会呢？就是通过信仰表白直接说我赞成这些教义就可以了所以在中国有些牧师非要别人已经受过大学洗的加入到安息会还要受洗，这个是不合乎我们教会的规程的但是一切都看我们自己，你可以洗也可以不洗都看我们自己的。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在以弗所一开始工作就先到犹太人的会堂讲道。他在那里工作一连三个月，辩论上帝的国，劝化众人。他起先颇受欢迎，但不久也像在其他地区一样，他遭遇到剧烈的反对。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当他们坚决拒绝福音时，使徒就不会再在会堂里讲道了。上帝的灵已经在保罗为他同胞的工作上与他同工，并借着他做工，有充足的凭据已经出现，感服凡诚心希望明白真理的人。 但许多人宁愿被偏见和不幸所控制，不肯信服这最确凿的证据。保罗唯恐信徒们的信心因继续与这些反对真理的人来往而遭受危险，于是就离开他们，并将门徒集合起来组成一个独特的团队，自己则继续在某一颇为有名的教师推拿鲁的学坊里公开传道。保罗看出，虽然反对的人也多，但有宽大而又有功效的门在他面前敞开了。以弗所不但是亚细亚省一座最壮丽，而且也是一座最腐败的城邑，他那稠密的人口都沉湎于迷信和声色的享乐之中，在庙宇的阴僻之下窝藏着各种的罪犯，也滋长着最卑劣的恶行。以弗所乃是敬拜亚迪米女神的著名中心，这个亚迪米女神是一个管生育的一个女神啊，所以怀斯姆会说在庙宇的阴蔽之下窝藏着各种罪犯。为什么？因为里头有女祭司也有庙祭啊。那么宗教的崇拜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在哥林多也是这样的啊，当时在中东普遍的都是这样，在以色列那个时候就是这样，你跟庙祭跟女祭司有发生肉体关系发生性关系，你就是在敬拜啊，所以怀斯姆会那么说啊，这就是为什么实际上在以色列当中就没有女祭司。为什么？因为在异教的风俗当中女祭司太多太多了啊，就包括巴比伦马杜克的那个神庙，我在讲那个但以理研读的时候，马杜克的那个神庙 Etimenaki 就是那个巴别塔上面那个七曜塔啊，上面有一个神庙 Etimenaki， 神庙里头专门有间屋子是女祭司睡的地方，那个女祭司晚上睡在那个地方。那么其实这个女祭司手下还掌管着很多庙祭啊，这个在各个中东的各个国家啊，这个就是把信同宗教连在一起啊，是非常流行的，而且就是以女祭司为特征。所以耶和华的献祭制度当中没有女祭司啊，全是男祭司啊，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啊，这就是为什么不是说男女不平等，而是说上帝就避免让以色列人产生一个错觉啊，认为他们也跟周围国家一样啊，所以上帝坚决不设女祭司。以弗所人的亚迪米大庙的名声传遍了亚细亚全地及全世界啊，亚迪米女神。像我到以弗所06年去以弗所那个废墟啊，那个神庙，以弗所神庙是全世界古代世界七大那个奇迹之一啊。我就买了个亚迪米女神的一个像啊，你基督徒可以买像，你不敬拜她啊，作为一个纪念。那个亚迪米女神就是有很多很多的那个乳房在她身上啊，为什么？生育嘛，她管生育的啊，所以她全身上半身全是乳房啊，就这么赤裸裸的啊，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像，大概我买的时候，我买的那个像大概就是有我的这个14寸的电脑打开这么高。可能还稍微差不多就这么高的样子，十寸的电脑啊，那个打开就这么高，大概就是一卡那个手食指跟那个大拇指这么一卡一卡半的样子啊，那么高的样子啊。它的超卓壮丽就是那个神庙啊，亚迪米的神庙，它的超卓壮丽使它不但成为该城也成为全国所引以夸耀的事物。庙里的偶像据传说是从天上落下来的，像上刻有附录一类的文字啊，大家相信这是神奇能力的，就是有一些咒语哈。以弗所人曾经著写许多书籍来解释这些文字的意义和用途。在那般精密研究这些重价书籍的人中有许多术士，他们在迷信敬拜这庙里神像的人身上发挥了强有力的影响。使徒保罗在以弗所的工作蒙上帝赐予特别恩典的证据，他的工作带有神的能力，许多患病的人都被治好了。上帝借着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奇事，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啊！这不是说他的手巾围裙有神奇的能力啊，不是，是因为他上帝就给他这种医病的恩赐啊。这些超自然能力的显示较比以弗所人以前所见过的更有功效，而且其性质也不是行幻术之人的技巧或行法术之人的魔术所能模仿的。这些神迹既是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施行出来的，众人就有机会看出天上的上帝较比那些敬拜亚迪米女神的术士更有能力。 这样主就在敬拜偶像的人面前高举了他的仆人，无可限量的超过那最有能力与最受爱戴的术士啊。上帝在以弗所是使了绝活的啊。那一般刚刚开始传福音的时候都会伴随着神迹奇事啊，但是当这个信仰稳固了之后啊，神迹奇事就不再作为一个传福音的一个主要的啊一个途径了啊，因为我们知道神迹奇事会确认我们的信心，但是它不会建立信心啊，它会确认啊，它会确认我们的信心啊，但是我们的信心的建立其实靠着我们跟主的关系，我们对主的经验啊，当然在我们的经验当中也会有神迹，像我自己啊，在一生当中就有很多很明显的是超自然的神迹啊，那这些也是我经验的一部分啊，但是呢，我们跟主的关系不取决于这神迹。但那管辖一切邪灵，也就是曾经赐给他仆人权柄制服邪灵的主，将要使那些轻视并亵渎他圣名的人受到更大的羞辱和失败。摩西的律法曾禁止行邪术的事，犯者必处以死刑。然而被盗的犹太人却时时在暗地里行邪术。在保罗访问以弗所的日子，城内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他们看见保罗所行的奇事，竟向那被恶鬼附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有犹太祭司长示基瓦的七个儿子想要尝试这事，他们找到一个被鬼附的人说，对他说啊，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勒令你们出来。但是恶鬼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恶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他们身上，胜了其中二人，制服他们，叫他们赤着身子受了伤，从那房子里逃出去了。这样基督名字的神圣性质就获得了明白无误的凭据，也证明凡不相信救助使命之神圣性质的人，若妄用这名就必招致危险。凡住在以弗所的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我们在这里注意，主耶稣要把这个赶鬼的这个恩赐给人，他也是有他要找他合乎心意的人啊。那些从前隐瞒的事实这时都暴露了。信徒当中有一些人在接受基督教之后还没有完全放弃他们的迷信，他们多少还在继续行邪术，如今他们感悟自己的错谬，那已经信的都有人来承认诉说自己所行的事，这善功甚至于延及一些行邪术的他们啊，在他们当中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算计书价便知道共和50000块钱，主得到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以弗所悔改信主的人焚烧他们行邪术的书籍，借此显明他们现在已经厌恶他们所一度喜爱的事物。他们过去之所以特别得罪上帝并危害自己的心灵，那是由于施行邪术，因此他们对于邪术显出如此的愤慨，这样也就显明了他们真正悔改的凭据啊。他们焚书啊，是因为他们主动的愿意跟他们自己的过去、他们的旧生活一刀两断啊，这是他们自愿的啊，不是官方，不是保罗叫他们的，是他们自愿的，这个要注意哈。这些有关占卜的著作包含了与邪灵交通的规则和方式，这都是敬拜撒旦的条例，有关如何求他的帮助与从他获得消息的一些指示。门徒们若保留这些书籍，就必使自己易受试探，如果将其出售，则必使别人受其诱惑。他们已经放弃黑暗的国度，为要败坏撒旦的权势起见，他们不惜任何牺牲，真理就这样战胜了人的偏见和贪爱钱财的心。啊，在这里怀斯姆说了，与邪灵交通有规则和方式啊，所以有些东西，你比如说像以前有人拿的筷子，还有人拿着一个板啊，板上面可以问，可以求问。还有有一次那个我有一个小朋友啊，他自己也买了一些书。还买了一个什么图，后来他父母就把那些就给剪了啊，把那些图都给剪了，然后扔垃圾了啊。其实就说撒旦会有他的方式跟人沟通的啊，跟人沟通的就我们把它叫做交鬼，这些是真的，世界上是有的。在今天你如果要去搜这些地方，搜这样的网址也是搜得到的，但是我们就需要就是不要受试探。为什么？因为当我们直接去跟邪灵打交道的时候，输的绝对是我们 啊，我们跟灵界之间要想，你要想去跟灵界两个交流，那只有灵界胜过你的啊，所以我们跟灵界之间，跟那个邪灵之间的关系，那就应该是隔绝啊，不去受试探，不给他试探我们的机会，这样我们就不会受到邪灵的攻击。很多人被鬼附，很多人我去赶鬼，在北京啊，两次赶鬼都发现这两个姊妹，其实他们都是因为他们有交鬼的前科啊，有交鬼的前科。他们主动去寻求，然后我在其他一些教会，像连云港去的时候，也碰到一些身上有鬼的一些人，其实他们也告诉我哈，就是一些教会里头弟兄姐妹，他们以前都有交鬼的前科啊，所以其实我们如果愿意爱护自己，我们不去给魔鬼留余地，让他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他们是没有得到允许，上帝不允许他们来骚扰我们的。啊，因为我们是有天使的，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保护神，保护天使哈，来保护我们。上帝也保护我们啊，所以一般的情况之下，只要我们不主动招惹，不会有魔鬼在你身上啊。所以大家要放心啊，上帝一定保守看顾我们的。但是如果我们有一句话叫做"什么样的人进入什么样的世界"，如果你要去招惹，你要去研究这些，你要去跟邪灵之间要去扯上瓜葛，那你可能就是。这一辈子你可能就很难再出来了啊！为什么？因为邪灵真的是很强大啊！由于基督能力的这种显示，基督教在这迷信的堡垒中赢了一次巨大的胜利，其影响所及之远大，连保罗都没有料想到。这消息从以弗所流传到远近各地，基督的圣功就获得了强大的推动力。在使徒跑进了他当跑的路很久之后，这些事件仍然生动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并做了引领人悔改相信福音的媒介。有人天真地以为异教的迷信在20世纪的文明之下已经绝迹了，但是上帝的圣言和一些严酷的事实证据都说明这个时代仍有行邪术的事，正如昔日法术家的时代一样。古时行邪术的方式实际上就是今日众所周知的现代招魂术。撒旦借着乔装为死去的亲友迷惑千万人的心。圣经明说死了的人毫无所知，传道书9:5，他们的思想，他们的爱，他们的恨早都消灭了。死人绝不能与活人交通。撒旦本着他一贯的狡诈的计谋，运用这种方法以便控制人心。现今有许多患病的人、丧失亲友的人与好奇的人，都在借着招魂术与邪灵交通。凡胆敢这样行的人都是自导险境。真理的圣经说明上帝如何看待他们。他在古时向一个派人去求问异教神明的王，宣判严厉的刑罚，说你们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普，岂因以色列中没有上帝吗？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必不下你所上的床，必定要死。王下1:3-4。为开化时代的术士与今日招魂术的灵媒以及占卜看相算命的人是极其相似的。古时在隐多尔和以弗所讲话的神秘声音，今日仍在用虚谎的话语迷惑世人。如果帷幔能以从我们的眼前卷起，我们就必看见恶事者正在运用他们各样的诡计，从事欺骗与破坏的工作。无论何处有使人忘记上帝的影响发出，那里就有撒旦发挥他蛊惑的力量。当世人屈服于他的影响时，不久他们就要发现自己的神智已经混乱，心灵也污秽了。今日上帝的子民必须留意使徒对以弗所教会的劝告，那暗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以弗所书5:11。那在这里我们也要注意，就是在今天，正如怀师母说的，其实怀师母那个时候就是在纽约就曾经出现福克斯姐妹Fox 英语 Fox 其实英文也是狐狸的意思，最后作为人的姓福克斯姐妹，其实他们在怀师母的那个时代在纽约，因为那个时候美国人还以他们是基督正统基督教为自豪嘛，所以当时福克斯姐妹他们当中就是通过那个晚上敲木板敲地板敲木板，然后给信号给那个 给一个神秘的一个势力，跟邪灵交鬼，实际上就是他们就来探听了他们邻居的一些秘密，然后他们就把这些秘密就在邻居家中说，然后最后邻居都来求问他们。这个事情在当时美国舆论界一片哗然，大家很难接受这样的事实，因为认为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结果后来怀师母听到了，看到了这个消息，然后怀师母就说这样的事情会越来越多啊，会越来越多，而且这就是招魂术，就是招魂术，就是现代招魂术，就是交鬼啊，现代招魂术。那个为什么说叫做招魂术，其实它就是因为人们一直都相信人死后会有灵魂，一个游离于身体之外的灵魂存在。那么很多人相信人死后有一个游离于灵魂之外的游离于身体之外的灵魂存在，一个独立的一个个体存在，那就是因为他相信了那个撒旦的那个谎言。撒旦说你不一定死啊，其实有一个灵魂在人死后还可以到处飘荡，这个就是撒旦的谎言。你可以永远活着嘛，你身体没了你的灵魂还永存嘛啊。但是怀师母就说，而且从圣经的角度来说，其实人死了就是毫无所知啊，没有灵魂，灵魂都是那些异教的希腊哲学思想的一个发明。在圣经当中翻译成灵魂的这个词，它就是生命气息和风这三个意思，没有灵魂的意思啊。去查圣经注释都是这样的，查那个圣经字典，而且还不是我们爱社会的圣经字典，我一再的强调啊。但是我们当中还是有一些弟兄姐妹会相信有一个独立存在的灵魂，但是这里头就有一个危险啊。如果你始终都拒绝圣经上传道书那么明白的话，说死了的人毫无所知，非要相信有一个人死后有一个游离于身体之外的灵魂存在的话，那你就很可能就像怀师母在这里提醒我们的，就说到最后其实招魂术啊会成为撒旦欺骗上帝选民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啊。那么在今天现代社会当中啊，我们很多时候觉得现代社会了可能大家不会去信邪术，其实不是，邪术招魂术交鬼是一个更高深的更显得更有教养的一种方式在传播着。你像心理学啊，心理学现在现代的心理学他发现就是在心理咨询上，他有很多时候他没有办法根治人们的潜意识，人们的一些毛病啊，就是会影响人的毛病，但是他如果可以去改变人的潜意识，那这个人他就可以被治愈啊。心理学他有他急功近利的一部分啊，就是像我个人认为，就是改变潜意识其实就是一种急功近利，从基督徒的这种角度来说哈，那就是说他改变你潜意识，但是潜意识实际上这就是说改变你的选择，潜意识实际上是左右你的选择的很多东西。当然潜意识很多时候因为我们的原生家庭的伤害，我们会潜意识有很多潜意识是不利于我们的精神健康的，但是我们就知道说医治人的只能是上帝，而且这种医治是人跟上帝的合作，人的选择的结果，而不是一个被动的被别人修改潜意识的结果。被别人修改潜意识，那就是人家他可以控制你的选择，就是你在被修改潜意识，这就意味着在修改的时候人家是把你的选择权拿掉了，由他来主宰你的这个潜意识，那这不是上帝所允许的，因为这个是违背了上帝按照他的形象来造人，给人自由意志的这样一个大原则。但现代心理学他为了要解决人的问题啊，为了要满足人们对心理学的这种过分的要求，他现在采用传统的方式，他没有办法去针对，因为你随着人类社会的越来越糟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罪恶的越来越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伤害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啊，日积月累的这种，所以人的那种被医治的这种可能性就越来越小，实际上就是人要去医治人，通过心理学的技巧来医治人呢，真的就是越来越小啊。所以最后心理学为了要达到啊，尽量满足人渴望通过人来治愈，通过心理学来治愈的那种愿望，也为了满足很多心理学家他们那种想要拯救人的这种心理，当然他们这种心理也是很好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他们运用的手段很多时候就是采用超自然的方式啊，采用超自然的方式啊。今天有很多时候你在去研究心理学的时候，它一定是跟灵界有很多时候是跟灵界有关系的，因为他如果不运用灵界，他有的时候不见得能够把你的一些创伤给你治好，但是我们要注意这样的治好也不是真正的治好，等于是引狼入室，等于是拆东墙补了西墙，而且可能拆得更大可能他补的只是一点点，但是他所给对你的伤害是更大的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 招魂术会以各种各样的面目出现在我们的周围，而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按照圣经的教导啊，把很多事情要交给上帝。像我也很希望我自己能够被医治啊，我自己能够有更好的人际关系，有更好的家庭婚姻关系。我也希望啊，我也是的，我曾经花很大的价钱啊，去找我们国内很好的老师英老师啊，来治疗我。但是后来我还是不得不很痛苦的意识到一个事实呢，就是人的意志都不是完全的啊。因为有殷老师，他也很尊重我的基督教信仰，所以他没办法修改我的潜意识，不能给我催眠。嗯，很多，所以他对我一些很多，他觉得应该解决的一些问题，我并不配合嘛，所以他也治不了。但是我们就相信，上帝是可以慢慢医治我们的，最终的医治是在耶稣基督那里。那、虽然在今生可能我不可能完全被医治了，因为我们都是在罪恶的世界上，但是我相信，我盼望主再来。而虽然我是个破碎的器皿，但是上帝仍然要使用，这就是我们得安慰的。我们仍然继续可以继续持守着对上帝的盼望，而活在这样的上帝的恩典当中。上帝的恩典够我们用的啊！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一定是希望我们就是我们要用上帝的方式来解决我们的问题，而不要采用人的方式。因为当我们采用人的方式，不采用上帝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时候，一定是会招致惨重的后果的。或许这个后果上帝肯定是有恩典让我们不至于那么样子完全的遭受这个后果上帝肯定会因着他恩典为我们缓解但是我们所受的伤害却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就可以弥补的所以上帝希望我们能够尽量选择与他同行好，我们今天的这个读书就到这里，愿上帝祝福我们大家。